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佛典故事系列。今天要赏析的内容是真吉祥。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底什么是吉祥呢？吉祥真的是有人愿意去讨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喜欢在身上佩戴着一件东西，称之为吉祥物，或者有一些比赛要开始的时候，都会设定某一种动物，或者是画一些玩偶，说称之为吉祥物。所以大家对吉祥其实都是很在意的。但是真正在佛法当中说什么叫做吉祥呢？那外道对这个部分也在深切的讨论的。所以那时候在王舍城的外面恒河岸边，有外道的500位弟子。这500位弟子呢，其实跟着他们老师修学他们的法，所以也都能够精通天文地理，也能够知道星象，甚至也会占卜吉凶。有一天这些弟子们大家就在恒河边在讨论，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吉祥物，于是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家就开始论辩起来，到底怎么样的才是真正的吉祥。那这500位弟子呢，各有各的意见，所以决定就跟他们的外道老师要去讨教讨教。于是他们来到他们的老师的住所啊，行礼以后就请问哦，说啊，老师们，老师啊，弟子跟您学以来，虽然已经学了很多的法，也知道整个天文地理，也会占卜命算，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样子才是各国人民所能够真正的成为让他们最吉祥的东西。那这个外道师父就说：哎，你们问得好啊，我们这个南阎浮提啊，有16个大国，有这个84000个小国，各国呢都有他们所 真爱的吉祥物，而这些吉祥物呢，有的是用金银做的、水晶做的、琉璃做的，乃至于用这些珊瑚，或者有以孔雀啊，有以这个种种的星辰图案啊，来装饰作为吉祥物。那这都是各国人民所喜爱的吉祥物。那如果你们啊看到他们的这些吉祥物呢，一定要加以赞叹，因为这些吉祥物啊是有感应的，那也是国家祥瑞的标志。弟子们听了以后就对师父说，师父啊，那世上还有没有什么更特殊的吉祥物，有助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呢死后往生天界？那这个外道师父就说，哎，从创教以来我没有听过有这样的吉祥物，哎，典籍上也没有记载。这时候有个弟子就说师父，我听说啊，有一位释迦族的人，他出家修行六年苦恨，而且在菩提树下这个静坐思维，也降魔得道，能够得到了六种神通，而且呢已经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哎，说不定他知道哦，我们为什么不去请教他呢？于是这位外道师父一听，哦，是这样吗？好啊，那我们就去请教他。其实我们要说，他们还是很有善根的。他们一行人呢，跋山涉水就来到了佛陀的住所，而且他们来了以后是非常有礼貌的哦。他们是自诚顶礼，而且是长跪合掌跟佛请示啊。他说：“请问您哦，那各国都有他代表的吉祥物啊，这些吉祥物呢，不外乎是金银、水晶、琉璃这些东西啊。好，那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更殊胜的？”那佛陀就说咯，像你们所说的这些世间的吉祥物，人们认为拥有它就能够获得吉祥，如果这个吉祥物失去了，就会遭到祸殃。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救度众生，能够出离苦患。我呢是知道有一个吉祥妙法，你如果能够依之修学，就能够永远的脱离三界轮回的苦，而得到清净的解脱涅槃。哦，那这个外道们，还有这个外道师父，还有他弟子们一听就很高兴，因为这部分刚好是弟子所说的，到底有什么事情的最吉祥，能够让我能够升到天界，脱离这人间的痛苦。于是佛陀就开始一条一条的跟他们说，哎，佛陀说了，总共呢说了十五条，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条一条的听下去，你如果能够以其中的一条来做，那就是你的吉祥之物，因为真正的吉祥是你内心能够真正的平等平静，你内心能够真正的无忧无恼，不再堕于三界，才是真正的吉祥。我们来看佛陀怎么跟这些外道说的。佛陀说，第一个吉祥，好，最吉祥的就是你能够信乐正法，是最吉祥的。在这里我不一条一条的解说，您听了以后，您去思维是不是这样呢？第二个，佛陀就说，所谓的吉祥呢，其实你不是依着天人，或者希望能够依着侥幸，或者是说去祝祷才吉祥，而是本来就吉祥的，这才是最吉祥。第三个吉祥呢，是你能够植育善知识，能够呢成为为在善知识上面先种下福德，你的心性能够纯正，这是最吉祥的。第四个最吉祥的呢，就是你能够除去种种的恶法，能够修学善法，能够不要喝酒，要能够自己行为上有所节制，不要贪于异性之色，这是最吉祥的。 第五个吉祥呢，就是你能够在法上多闻，而能够修学戒行，而在法在律上面都能够精进的用功的加行用功，然后学了以后呢，不会去和人家产生种种的争论，这也是最吉祥的。第六个最吉祥的就是你能够孝顺父母，你能够好好的治理你的家庭，要好好的调教您的孩子，以及让你的妻子能够无忧，不会为生活而愁苦，这就是最吉祥的。第七个最吉祥的就是你不要骄慢，不要自大，你应该要知足，而且你应该要反复的能够诵习第一地的佛法教理，初三界的佛法教理，这是最吉祥的。第八个最吉祥的就是呢，你能够忍于种种的欲界的苦患，种种的欲界的爱染，你能够非常高兴的看到依三圣菩提而修学的出家人，愿意依着他们在法上好好的修学，这是最吉祥的。第九个最吉祥的就是你能够持斋修梵行，而且呢，希望自己能够常常遇到真正在修行上能够贤达，能够有开眼的善知识，而能够依着这开眼的善知识来修学，是最吉祥的。第十个最吉祥的就是去信有道德的人，而且呢，能够呢心以正见正法来修学来转依，而能够度脱三恶道，这是最吉祥的。第十一个就是你能够以平等心行广大的布施，你能够恭敬的供养发菩提心的人，或者修学三圣菩提的人，也能够恭敬一切的天人，这是最吉祥的。第十二个最吉祥的就是你能够离开种种的贪欲，然后你发现自己有种种的嗔恚懊恼的心，或者是无明习起来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它，乃至于能够改掉它，这是最吉祥的。第十三个最吉祥的就是呢，对于于法上无益的事情，你能够弃舍，你能够依着真正修道的法来做你身口意行的这个依止，然后你常常做的事情呢，都是有能够利于你的家人，乃至于利益于法上的修学，这就是最吉祥的。第十四个最吉祥的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天下，能够建立大慈悲的心思意念，能够为众人好好的想着怎么样让众生能够安置于佛法的利益当中，这是最吉祥的。第十五个最吉祥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居住在世间，常常会想怎么样才能够行种种的不堕于三界轮回苦的吉祥行，而能够成就出三界法的智慧正见，这是最吉祥的。所以佛陀呢一下子就说了这么一长串的如何是最吉祥的法，那对于这个外道师徒来说，那真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法。因为刚才弟子们问外道师父的时候，这位外道师父说，哎，我好像没有知道有什么样的吉祥是可以直接升天界，不再流于人间困苦的。那所以当他们听到了佛陀所说的这些话以后，立刻能够心开意解，而且产生了法喜充满，于是他们就自诚地顶礼佛陀，对佛陀说，您所说的这些法真的是世间稀有的无上妙法， 我们长久以来其实都落在种种的烦恼当中，落在种种的执着当中，被烦恼执着所遮蔽，所以我们一直都在世俗法上面用心，从来没有听闻这样殊胜的法啊！恳请佛陀您啊，有这么样殊胜的法，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皈依在您的座下，希望您能够收留我们，让我们在您的座下能够出家修行。那佛陀就赞叹他们的这个求法的心以及发心，并且说善来比丘。好，那所以呢，这些外道师徒呢立刻就现了清净的比丘相，跟着佛陀修学，没有多久他们也证得阿罗汉果。那这时候在旁边一起听的人呢，也都能够领悟了佛法大义，而能够得到正法眼障。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继续稍微来了解一下，我们来看到佛陀在讲到说什么是真吉祥呢，我们可以看到真吉祥不是在攀缘世俗的这些事，或者是六尘诸法。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宗教团体，他们会做种种的手线啊，好，或者是挂饰品啊，放在叫信徒去购买，而且跟信徒说啊，你买了这个东西呢，这是由某某上师加持的啊，那这是由什么样的人所有诵念多少经典的，你挂在身上呢就能够种种的这个业障都能够消除啊，然后呢你都能够诸事吉利啊，或者是说像有些人要求事业的，有些人要求爱情啊，那有些人要求家庭和睡等等，他们就应着众生的因缘做了各种的挂饰品，让众生去请回家，说这样子就是一个吉祥物。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个部分和佛陀所开示的完全都相悖，因为都是让众生汲汲营营的追逐在世间的这些虚幻的法当中，而在这个当中你不断不断的追求，可是会发现一个事实，你所追求到的每一样事物都不离无常变异的这个苦患。所以只有真正的能够正信于三宝，皈依于中道实相的第一地法，才是真正的富贵与吉祥。而身为一个宗教传法人，也应该以这个真正的富贵与吉祥的法来教授给众生。所以古德有这么说，三宝最吉祥，故我今初说佛之义字，即是佛宝，如是一时及彼处，即是法宝。我闻二字及彼丘众，即是僧宝，具成三宝为显正矣。那所以真正的最吉祥就是三宝。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呢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皈依呢，他不是皈依于三宝，他是皈依于四宝。而这四宝第一个皈依呢，就是皈依于上师。所以当他们皈依的时候是做四皈依，而不是做三皈依。但是我们看到古德就说得很清楚，具成三宝为显证。所以平时导师曾经为我们做开示，佛法不要有创说，佛法不要去删减，因为佛他在开示这些法的时候都是由佛自己亲自的实证，也是最适合最圆满的法。你在上面若增若减都是属于违逆佛语。所以当今有些团体在倡导四皈依，而并且说第一个皈依是皈依于上师，第二个才是皈依于佛， 那我们必须要说，这不是吉祥的。如果您诚心的去看，以四皈依为他们的皈依，那他们是真的是依着吉祥的法在修学吗？修学佛法要有智慧。种种的宗教有许多迷茫之处，但是都必须要有智慧去判断和佛陀所说的法是不是能够相合。如果跟佛陀所说的法不相合，那就是不吉祥的。所以佛陀呢，他来告诉世间呢，真正的吉祥之法就是能够脱离三界之法，能够依于佛法僧三宝为依止，在上面精勤修学，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吉祥之法。而佛陀示现在人间，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脱离三界火灾。所以我们看《法华经》当中呢，佛陀次第的做譬喻，他怕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怎么样才是能够真正的脱离三界轮转的苦。他先做第一个譬喻是火灾喻，火灾就是说三界有如火灾，但是呢一切众生在这个火灾当中不知道出离，所以呢佛陀呢就跟众生说这个有声闻菩提，有缘觉菩提，有佛菩提可以修证。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以一群小孩子在火灾里面不能出离，而跟孩子们说有这个三车你们只要赶快出去，那三车上面都有无量的珍宝那孩子们听到这三车上有无量珍宝，通通都跑出去了，脱离了火灾。就出去以后只有大白牛车，也就是说佛只以一佛身来教化众生，那这是最吉祥的。另外佛陀又开始了一个穷子喻，而这个穷子喻呢，就是说呢这个众生呢无量劫来在四处的游走，而没有办法去遇到自己真正的这个父亲。结果有一天他游行回到了他的故乡，但是呢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就在那里。结果当他贫困的时候父亲呢就设法接纳他到父亲的宅子里面去工作。那当然父亲知道他的心事还很怯弱，所以一下子不能让他知道其实他是拥有无量财富的人，所以先让他做这一个除粪的工人，等到渐渐的成熟再让他渐渐的来接管家里的事物让他接管财产当他管理财产都已经熟练了以后，才告诉他其实这些财宝都是你的，你是我的儿子，这些财宝以后通通都要交给你。佛陀也是一样，他来到这个世间，不论是从他自己修学苦恨，乃至于在菩提树下证悟，这一切法都是要交给我们，但是必须我们要有强壮的心脏能够承接佛陀这个法，也就是我们要培养出自己喝淡如来的能力。所以佛陀也用药草做譬喻，佛陀说其实他所说的法就像天所降下来的大雨，而天降下这些雨来，不论是在这个世间的大草中草小草，都一样可以得到雨的滋润，会依着众生的根性而得到不同的滋润。但是呢其实佛陀对于教化众生是完全都没有分别的，而希望能够普论大地，也就是普论我们众生这样的一个无明心行。而在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佛陀又说了一个化成喻，因为他知道众生的这个 猩猩有的时候会畏苦，所以呢就好像一个人带着大家在长途跋涉，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有些人就不想走了，于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做一个化成，就说你在这边暂时休息一下哦，那里就是了。好，那这就是属于声闻菩提乃至于缘觉菩提的安置处。那等到他们休息够了，猩猩起来了以后，就会继续跟他讲前面还有佛菩提道是更庄严的，我们大家一起往前走吧。哦，当然佛陀更说了一中宝珠的譬喻，也说了转轮圣王头上的珠宝的譬喻，也说了衣子的譬喻，而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众生能够进入大圣无量的妙法当中。诸位菩萨如果要详知这七种喻，你可以去请平时导师所说的《法华经》讲义，内容相当的精彩，相信对于你能够真正的知苦断集产生非常吉祥的受益。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菩萨地忧郁，禅意无限。此曲平时导师将公案碾提书中寄送谱成不同风格歌曲，帮助参禅人进入禅门，超越意识之境界。歌词意理极妙，其来所未曾见，曲风优美，难得一闻，闻者有可能领会超越三界的证悟境界。